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你的脚前，来查考、学习你的话语。有了你的话，且遵循的这人就是爱你的，也蒙父所爱，且要向他显现。这就是你给肯信而顺服者的应许，何等有福的应许！愿我们都能来支取做信而顺服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好，这样姊妹，我们今天就到了经文的进度是在士师记的第9章、第10章啊。那我们昨天读到第8章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我们在昨天的讨论当中也已经有了一些的感受哈。其实第8章，看似好像有前面这从第1章到第8章有不同的士师的兴起，然后这个基甸也被神使用，但是在第8章的结尾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不安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尾哈。我们如果再往前翻一翻8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甸这个人，他虽然带领以色列赢了之后，打赢了这个征战之后呢，当他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拥戴的时候，他好像很谦虚的，说，在8章23节那里有说哈，他说我不管理你们啊，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拥戴，他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呢，他转头就让大家把金子都拿给他，他就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金子的以弗德啊，那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以弗德的这个像呢，有1700舍克勒的金子。我专门去查了一下，问了一下 AI，1700舍克勒相当于今天价值250万美金的价值，也就是将近1800万人民币的金像，这么大的一个金像。那这个金像以弗德造出来之后呢，就导致了整个以色列人纷纷去拜这一个伟大、金光灿灿的这个金像。那这个基甸呢，他虽然好像是拒绝王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他也在享受王的地位啊、资源啊，甚至是生活方式啊。他妻妾成群。生了70个儿子，甚至其中一个是跟外邦人就是他纳了外邦人的妾，生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的重点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这个基甸好像是很谦虚的拒绝以色列人的拥戴为王呢？其实从他的这个亚比米勒的名字，可能能够看到一些的端倪。我们后面会来讲啊。那基甸死了之后呢？圣经在8章的结尾就说，百姓又随从了外邦的神，然后去拜巴利去了。所以呢，这一切让我们为第9章的这个黑暗拉开了帷幕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第9章、第10章的时候，在这里也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从这一章开始哈，从第9章开始，真是好像进入无尽的黑夜一般的经文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的不安，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残忍，甚至是血腥的场面，那个画面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哈。那好，我们来先看一看今天这2章的主要的内容哈。首先我们来看第9章的摘要。那第9章的摘要呢，就是第9章最主要就是讲到基甸啊，基甸的这个最主要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哈，也就是基甸的这一个跟外邦人所生下来的这个儿子，他呢用巴利庙里面的这个银子来雇佣了一群的匪徒，然后来跟从他， 然后呢，也凭借着他母族的这个关系来笼络这一个事件人。他在一块的盘石上面屠杀了他的70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啊，除了这个约坦逃脱之外，其他全部在这块石头上屠杀掉他的手足、他的兄弟们，然后自立为王。那约坦呢，也就是这个逃亡的这个兄弟呢，在基利心上面就发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一个荆棘王的这一个预言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荆棘王啊。那他就预言了亚比米勒跟事件人的这一个悲惨的结局啊，然后他就预言完了之后呢，他就逃亡了。3年之后，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跟事件人他们就开始反目成仇啊！亚比米勒屠灭了事件城，焚烧了事件城里面的人啊！然后在他这个事件人遭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屠城跟毁灭之后呢，亚比米勒本人他在准备打这个提贝斯的时候，被一个妇人从城楼上面抛下一块魔石，然后打破了脑袋之后，他就命令他的这个随从也把他刺死，以免留下说他被妇人所杀的这样子的一个羞愧的名号啊。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亚比米勒也就死掉了哈。所以全章整章的第九章的这一个的内容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黑暗，非常非常让人看了让人非常非常不适，并且是最在没有神的光照的这个地方，是比人可以想象的更加的黑暗啊！亚比米勒跟事件人他们所行的这一个的恶，在约坦的这个的预言跟咒诅当中完全的应验了。那第10章呢，就比较简单跟简短一些啊。第10章主要是简述了两位士师，一个是妥拉，一个是雅尔啊。那他们的事迹是比较简单的这样子的一笔带过哈。那随即呢？圣经马上就提到说，以色列人又再度陷入到拜偶像的罪恶当中，结果呢就被非利士人还有亚门人欺压了18年的时间，然后呢，百姓又在这个时候在苦难当中呼求耶和华但神的回答非常的令人意外，就是说在第10章的13节那里说，我不再拯救你们了。但实际上，这是神发出的一个警告，也是呼召百姓要回转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就痛悔了、认罪了，然后除掉外邦的神明了等等。所以呢，在第10章，我们就可以又重新又看到这一个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恶当中的这种属灵的挣扎，也就是他们在罪恶当中离弃神，然后受苦，然后受不了了，然后就呼求神，然后神来拯救他们，好像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当中，所以整个的第10章也是代表了整个的士师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好像是一遍又一遍的在那里循环的这样子悲惨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类的处境就是讲到人的背叛。然后再受苦，然后再呼求，然后神再拯救他们，也表现出神真的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一次又一次陷在罪恶当中的神的百姓们，神从来都没有离开，并且神不离不弃的来怜悯他的百姓。好，那我们今天要灵修的重点的经文是在第9章的第7节到第20节。我想请书记，你可以帮我们读出这些经文吗？谢谢。
Oh, sorry，好，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 喊叫说：“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卑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
好，谢谢世纪姊妹。好，那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士师记的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经文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非常令人窒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也就是亚米米勒这个人，他用了一个诡计，或者是用一个非常非常精心设计过的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来自立为王。来拥戴人们为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是70个人都管理你们事件人好呢，还是我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啊！他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效率的问题啊，是一人管理好还是70人管理好啊？另外呢，就讲到说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用这一个骨肉之情，用他的母族在他的母亲在世间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来向这一些的以色列的百姓们说，你们要立我为王啊！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从摩西到约西亚，从底波拉到基甸，以色列所有的领袖的兴起，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神他自己亲自的拣选，神他自己亲自呼召。但是在亚比米勒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神呼召亚比米勒出来成为那个领袖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亚米米勒的这一个登基的过程，或者是他篡位夺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神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他是用他的血缘的关系，然后呢，用那个庙中里面的银子，然后呢，又雇来一帮的这样子的一个匪徒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说亚米米勒这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的名字是叫"我父为王"这个"我父为王"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名字是基甸给他取的。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基甸对于他做王没有什么欲望吗？那他不是说他的孩子也 不会来管理以色列百姓吗？好像听起来他们是没有想要做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从基甸给他的儿子取名，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基甸可能心里面是想要做王的，不然他怎么会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我父为王呢？那。好，那这个基甸没有成为那一个真正的被高立成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上面，那这一个的名字呢，却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悄悄地种下了那一个野心的种子啊，也就是这个父亲没有说出口的这个渴望，被这个儿子用非常非常残忍的方式来实现。那整个誓师的制度本来呢是神为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在这里宣告说，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所行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的心已经没有再以神为王了他选择了人间的这一个荆棘做王。而不是仰赖那一个天上的君王来带领他们。那你会说，那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很愚蠢吗？明明这一路耶和华神是那么的大能，那么的有怜悯、有恩典是这么好的一位神，为什么不让他来做王，反而是选择一个这么一个残忍的小人来做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或者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我小时候其实有在小小常常有在想，我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喜欢人，要单单的信靠他，不能信靠别的啊，单单的要信靠他。然后还要人来赞美他，称呼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难道上帝那么缺子民吗？其实我也不太敢去问传道人哈，就是心里面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疑问，然后心里也在那里悄悄的想啊。其实上帝不是说上帝缺乏子民，而是说。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如果我们不去选择这么好的一位上帝，我们一定会去选择一些次好的，甚至可能连次好的事都算不上。如果我们不去认识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有大能的这一位上帝，我们不去单单的信靠这位，我们一定会找其他的，比如找其他的来敬拜，比如说我们可能找金钱来敬拜。叫权力来膜拜，然后我们可能会去赞美那些可以提供给我们眼目的享受啊，肉体的享受的那些人或者物的上面，我们一定会去找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煞费苦心，他想要我们有智慧可以选择最好的。可以选择他这一位最好的，而不去选择那些不太好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强调说，你要单单的信靠，你要唯独的来跟随这一位神，因为他才是最好的。那么在经文的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这个9章的8到15节的经文的当中呢，我们看到整个的。有一个比喻这个的比喻呢，也是整一章的把这个整一章的内容把它框列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个比喻呢，就讲到说，有一个有一些的树木，它要高一棵树来做王于是呢，他就去问了橄榄树啦、无花果树啦、葡萄树啦，那这3棵树他们的回答都非常相像他都是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他们这3棵树都是强调他们的出产橄榄油呢，它就是强调说：“我岂能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呢？”然后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无花果就是说我岂能止住这个甜美的果子，然后去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葡萄树呢，就是说我岂能止住这一个使人和神喜悦的这个新酒，然后飘摇在众树之上呢？那这三个树，他们在当时的以色列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经济价值，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三个树，也是，这三个树所出产的哈，他们所出产的分别都被放在敬拜的时候用啊，或者是滋养，或者是代表着一种喜乐的一种的象征，都是朝向神，然后也是有利于他人的。但是呢，他们却都拒绝说我怎么可以撇弃这一些的功用，然后去飘摇在这一些的众树之上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比喻让，让也带出一个的一个的意思在背后，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真正他有恩赐、有品格、有贡献的人，他是知道自己的恩赐是要去服侍神、服侍人的啊，真正的是要去用他的这个品格、用他的恩赐、用他的神给他的这一些的这个 talent 去服侍人、去服侍神，而不是说飘摇起来然后称王。所以加尔文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的里面，他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真正配做领袖的人，往往是不渴望那个位置，而最想渴望那个位置的人，往往是不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的。那斯布珍也说，最危险的人是那些为了影响力而侍奉的。那当然，这个影响力也可以替代成其他的，除了影响力，可能还有其他的金钱、权势等等啊。那这个是，如果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来服侍的话，这个在无论是服侍的团队当中，无论是教会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的服侍是为了让人更多的看见你，觉得你很不错，或者是你我的服饰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你我的服饰是让我们在好像在那个自己的群体当中有更多的话语权，或者是决策权，那这些的权利可能最终这些的欲望，这些的追求，可能最终都会把我们吞没，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去服侍。每一次的服侍，我们都要反思自己，我们的服侍到底是单单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有益于人，还是掺杂了我们许多的私心在里面？如果是为了有影响力、有权力、有私心的服侍的话，就会像这个荆棘一样只能带来刺痛划伤，还有耗尽一切，最终是被烧毁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有服侍的，都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今天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岗位上面，我们是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来为荣耀荣神一人而服侍呢，还是为了要有更大的权位在那里服侍呢？我们是，橄榄树、无花果是葡萄树，还是那一个荆棘呢？好，那经文从从9章的第一节到第22节，我们在整一个的这一个黑暗征战、争夺、屠杀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耶和华神他出来做一些的什么事情，甚至耶和华神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到。那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在一块的石头上面杀了除了这个约坦之外，杀了他70个，他的手足、他的同父异母的所有的兄弟，然后自立为王，统治了3年。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神，哎，为什么没有差遣先知啊、士师啊来介入这一件事情呢？上帝是不是缺席？上帝是不是在整个的这么黑暗的当中，怎么 不来做一些的事情呢？好像就凭着这一些人的暴力，然后任凭这些人在那里统治，任凭这些人透过这一些的结盟真是把百姓陷入到这个罪恶的当中啊。但是我们看到，从第23节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警醒的。23节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没有不在场神只是任凭这样子的事情继续的发生，神也在等候神任凭罪在这一个时间当中铺开展开。然后让这些不义的联盟在自身的这一种的互相攻击的甚至是互相残杀的矛盾当中自行的瓦解所以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这一个的结局跟他的整个的这一个以色列人后面的所产生的这一个的互相残杀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我们就看到整个，神在当中的这一种任凭这两个黑暗的势力在当中的这一个的罪的这个的展开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小时候去看电影去问，到底这第9章里面，哪一些人是好人？哎，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是坏的？因为一直在征战嘛，亚比米拉征战，然后后面又兴起一位叫加勒的，然后等等，一直在这个征战。然后呢，他在这个亚比米勒在一块的磐石上面屠杀了他70个兄弟。然后呢，最后亚比米勒又被一块魔石砸破了脑袋。然后那块魔石，最后那块魔石是从城上面一个都没有记录下名字的一个妇人从城楼上抛下来。一个好像是日常当中厨房用的一个器具，就把这么样的一个人把他给杀死了好像整个的过程当中，好像你也分不清楚，你打我，我打你，到底哪一个是正派，哪一个是反派？但是让我们整个的看见，整个的整战的当中，没有好人，没有义人，整个的在死亡、掌权、夺权、血腥征战。权力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看见好像是无尽的这一个的黑暗，这个也是最终整个的故事的结局呢，就是像约谈当在整个的结局当中应验的，就是罪恶的这一个的结果，最终回归到了恶果呢，回归到了这个恶者的本身的身上。但是在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23节的经文当中，好像看起来整个黑暗的这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局的当中，神他其实是没有缺席的，神的沉默他也不是冷漠，是在等候，等候这一个的，好像是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跟旋转，然后。到最终结局的时候，这一切将要被神的公义、神的神的这一个的公义来碾碎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的公义这么的延迟？为什么一直神在这么黑暗的当中还没有这个出来拯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点，神他的公义。或许因为一些的原因会延迟，但是神是绝对不会缺席的，所以也盼望这一章的经文也安慰在那一些正在遭受到压迫也正在遭受恐惧、囚禁、抓捕当中的弟兄姊妹，神绝对不会缺席，神会将一切的不公不义全部的碾碎。好，那我们总结今天的第9章的经文呢？第9章是整部《士师记》里面最黑暗，也是 最血腥的其中一章，也是整个世界里面最长的一章啊。整个的亚米米勒的这个的故事是可以是看见，说是人类的野心脱离了神的呼召，用暴力、用非法的这一个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啊。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看到约坦的这个荆棘王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啊，也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真正的服饰是扎根在荣神一人上面，还是在飘摇称王的上面？神在整个的历史当中的沉默，跟主持公义，任凭罪的种子在时间当中结出苦果，最终让一块磨石就终结了一个用鲜血换来的王位。所以，整章的这个的经文的信息，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看见说，没有神的呼召的野心是必然会走向灭亡的，而神的公义以他自己的方式跟时间，必然虽延迟，但是必然会彰显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地上的荆棘王，而是那位天上的永恒的君王。这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位说的。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地上的一位的荆棘王，而是在那天上的永恒的君王。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反思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像某一种像荆棘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渴望啊。我们的某一些的执念呢，或者是某一些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心里面很需要被认可的一些的需要，正在挤压我们，或者是正在我们的侵占我们的正确的服侍的心态当中来呢。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的回到神的里面，求神来关照我们，也清除我们里面不正确的这一个服侍的心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合神心意的渴望，某一些的执念，或者是某一种的控制欲，或者是某一种权力的那种的渴望啊。那最后，求神也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啊！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啊，让我们看见，在整个黑暗的迷雾的当中，神就是乌云的后面是有阳光的。神在这一切的黑暗当中遭受苦难，并且在这黑暗当中等候的人们的百姓面前，再次来向我们提醒说，神绝对不会缺席，神会将一切的不公义、不义全部的碾碎。我们要记得经文是9章的第13节，我岂肯止住神与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神之上呢？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啊，谢谢齐兰师母的分享啊。我想在今天礼拜四我们是有分组的时间啊，分组之前有很简短的，大家可以有一点点的回应啊。刚才齐兰师母讲，在黑暗之后有阳光啊，但是今天的圣经信息让我想到的是阳光之后的黑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是父亲节的信息，我们还特别讲到了几位人物啊，约书亚。加勒，他们都是有留下属灵的遗产的。加勒呢，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属灵儿子啊，这个我们知道是这个带领以色列的第一位的士师。约书亚呢，约书亚说：“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的经文呢，非常的有这个。反讽跟这个这个刺痛到我们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基甸，我们在第5章、第6章的时候看到那么的一个危险的场面当中他被神兴起来，他说我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我的父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最微小，我在我的父家当中最微小的，哎，神竟然兴起，对吧？说明是神的恩典。然后呢，前面我们还看到他这个被人要拥立为王，他拒绝。但是呢，实际上呢，你又看到他虽然不愿意要这个这个名称的王，但是实际上呢，却过着跟王一样的生活，有非常多的这个妻子跟妾。 然后又打了一个金字的以弗德啊，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出现的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大家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叫耶路巴利啊？耶路巴利是因为他把他父亲巴利的坛给破坏掉了，有人要来攻击他的时候，哎，他就说让耶路巴利自己来这个复仇，自己来找那个破坏他的人啊，说明他的名字当中意思就是跟那些偶像作对，对吧？要除掉那些偶像。但是啊，他的后面的人马上就变成了兴起拜巴利，所以有非常多的讽刺。那么他的儿子这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呀？亚比米勒，意思就是什么？我父是王。那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拒绝大家拥立他为王，但实际上又处处做着统治的事情啊，这个我想真的对我们非常大的警醒，我们现在这一卷的圣经叫做这个四世纪啊，四世纪跟这个那些自立为王的人，像亚比米勒最大的不同就是四世纪是被神兴起的在。他被神兴起的那一刻，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是信靠顺服的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败亡了，如果他这个像亚比米勒一样，这个自立为王了那么他就是这一个因为没有顺服啊，没有信靠逐渐的自我的欲望膨胀了啊。这个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啊。那我想，今天如果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在小组里面详细讨论啊，请齐兰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这个查经的一个祷告，然后之后我们就马上分组，在分组的时间，大家记得啊，分组非常重要，因为在小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才是真实的接触，在小组里面彼此的这个带导啊，我也鼓励我们的组长可以建立自己的小群啊，这个在小群里面慢慢的就能够把弟兄姊妹能够联系起来啊。好，请师母带领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在黑暗的当中看见主，你仍然掌权。让我们在这一个人为了兴起自己，为了自己的某一些的做王的那样子的一个欲望，为着权力，为着各样的自己所需要的那一个的渴望，来用这种如此残忍的这一种的方式来统治，我们真是求神来怜悯。当罪泛滥在这地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宣告你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主啊，就求你再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这如此黑暗的这一个的时局的当中，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这一般人能够兴起来，成为那一盏小小的灯光，而让将主你自己的那充满怜悯、充满恩典与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带到这黑暗的地上。主啊，我们也求你来怜悯我们正在遭受各样黑暗压迫等这样子的一个政权的当中的那一些的国家，还有弟兄姊妹们，主啊，求你除去一切的征战，也除去一切的罪的这一个的爪牙，让弟兄姊妹在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的这一个的应许，也因着主你自己在永恒的里面的那一个的恩典，让他们在这个万局被谬的时代当中能够紧紧地抓住主你自己的恩典跟怜悯，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也求你再次来提醒我们每一位服在任何的微小的这个服侍的岗位上，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到底正不正？求神来关照、怜悯、看顾，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接下来。